那小黑人自见相，万二人四肢不妙，口中说话，人已退到门口。说完，刚两臂一挥，呼的一声，身子立时扭转，往外面飞身纵去。没想到双方同时发作，誓死都快，一个怕吃眼前亏，人大骄狂，不肯丢脸，只管脚底明白，想要下台，一面仍想交代两句过场再走。玩你练就一身绝顶轻功，身具一柄，动作如飞。说完一走便可了事，不料对方比他更快。他这里刚一转身，对方掌已发出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凌空打出老远，总算武功高强。虽中了一匹空掌，人却落在水沟对面，不曾跌倒。哦，望子毕竟功力太差，无时见识，不知敌人夜已吃亏。见师傅掌风又近又急，敌人纵得甚快，夜一起在空中，也不知打中没有。微闻哼的一声，人便轻悄悄落向对岸。想起来人可恶，心中有气，不假思索扬手就是一镖。小黑人也是该当晦气，只顾防备三个劲敌，怒火头上，未想回骂两句，阴沟里翻船，竟被打中。虽未受时大伤，但是望子年纪虽轻，所用的镖也是高明传授，力猛势急，这一镖竟中在左肩肿硬骨之上，镖尖锋利，伤势不重，却将皮衣刺穿，划破一洞。小黑人连番失利，越发急怒攻心，一看镖是望子所发，刚骂的一声，无知小狗也敢欺人，伸手四响石镖，紧跟着一股疾风带着一条人影冲门而出，正是铁笛子飞身追来，忙将身子往旁一闪，厉声大喝，你们倚仗人多，此时便去玉泉崖顶一拼也可。铁笛子也不理他，先将滚落泥水中的钢镖拾起，微笑说道，二先生今日良友重逢，还要叙阔，天明前夜与苏李二贼约定，如何说了不算，此事你们卑鄙无耻，约好日期，以为你有点鬼门鬼道，又来试探强弱虚假，自找没趣。方才那一掌和这一镖，只是我师徒愤你骄狂，给苏李二贼带个信号回去，谁还与你一般见识，归告同党诸贼，说我二先生本定他来一千一万，也是我一人和他相对，不料来了朋友，我虽不知底细，也许还不止他夫妻两位。我虽不是存心，事前原曾说过叫他约人的话，休说朋友好意，楚报安良也是我辈中人分内之事，无论是谁遇上都绝不肯放手，此事公众的事，其事自不能拒绝别人相助，但照眼前行事，凭你们几个毛贼狗，到后日一个打不过，再想说上许多无耻的话取巧逃走，便我答应，别人也办不到。我和你虽是出狱俗，李二贼却在我手上逃生过好几次，再想逃走，就他脸厚如山，不怕丢人，我再放他逃走，也太不好意思了。这雨太大，就是日内天晴路也难走，再要发动山水，更有好些讨厌。发水之后，也许我还有事，无暇与人私斗，最好叫他把日子推后一点，多约点狐群狗党。索性等雨住后再约日期，只不涨水，随便哪一天都可。你们还无需乎费事，随便派上一人，往玉泉崖顶洞中留下一信，当日我必有回复。这里虽是我徒弟所居，不久便要他去，莫要寻我师徒不到又说废话。如发山水，至少要过中秋才有准信，索性定在重阳节登高一会，更是从容。他要不愿意改，只在张家门首挂上一盏红灯，不必再等后日，今夜我们便往寻他好了。小黑人闻言停了一停，狞笑道，听苏李二兄说，当初本定重阳节前相会，因为约定准日，恰巧近日空闲，提前来此，没料刚到你便在此，心想你只一个人，用不着再约别的朋友，你们既约有帮手，事情又当别论，本来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，谁都有个高亲贵友，何况双方都是多年深仇，谁的情面宽，只管随便。 我先因李三哥说你太狂，又听民间传说，你简直是个飞仙剑侠，早想见识见识。偏巧八年前离开武夷，一直隐居两广深山之中，始终没有机缘与你相遇，打算看看你到底是实人物，你却倚仗有了靠山，欺人太甚，这一掌一镖之仇，只有三寸气在，绝不甘休。你的话说的倒也光棍，既是你们人多，无需再合苏。李二兄伤计，我便代他做主，准定重阳节相见。我还给你一个便宜，用镖暗算我的小狗是你徒弟，我虽不曾被他打伤丝毫，我这件皮衣乃深海里鱼皮制成，最是珍贵，被小狗打穿一洞。照我平日规矩，无论何人对我稍微无礼，必杀无赦。他倚仗是你的徒弟，这样猖狂，万容他不得，非我亲手将他撕裂不能消恨。他将张家儿子撞伤，被擒牢内，半夜逃走，不是苏李二兄，对方绝不甘休。他占了便宜还要卖乖，实在可恨。因我对于仇敌向力亲自下手，从不要外人干预，在重阳节前你师徒只管放心，由我黑老做主，绝不许张家和别人有事举动。听说玉泉崖太远，道路又被山水冲断，中间离许长一段水深丈许，不知何日才退，事情就此定准，万一苏李二兄有实话说，信便送到此地，省得往园里跑，路不好走。那崖太高，常人也无法上去，你看如何？江万二人本来同立门口，望着小黑人发笑。江飞几次想要上前，均被万方拉住，直到对方把话说完，铁笛子刚打有你二字，万方忽将江飞一推，轻轻一纵，便到小黑人所立大树之下，急指笑道：你这黑小鬼在发狂言，我没和你定什么约，那就不客气了。你八年前在武夷山顶被我夫妻打败，还死了两个同党，曾说至多三四年必要将我夫妇撕裂而死，隔了八年并无音信，今春才听人说你因在武夷惨败，同党伤亡殆尽，立足不住，窜亡两广，后又逃往五指山中，专一欺压那些离人。正想着李世完前往寻你，没想到再次不期而遇，只当助纣为虐，真有多大本领，原来仍是从前伎俩，就你这样也敢欺人，有本领先报当年之仇再说，方才那一掌如绝不够受用，可要我再找补一下。黑人好似胆怯，狞笑怒答：贱婢废话少说，此时彼此不知深浅，你们人多，我以前是你败军之将，绝不含糊，在未和你们正式交手以前，你黑老爷认输如何？说罢回身要走，万方听他口出不逊，大怒喝道：野种休走！说罢回手往腰间一拔，一只三折钩镰枪立时抖直。小黑人早防到这一阵，也已接连几纵，辣眼点水晃眼就是好几张，那连在身上的黑斗篷随同两臂颤动，宛如一只大鸟凌空飞翔，动作本即轻快，又因方才吃了一批空掌，知道厉害，唯恐又受敌人打击，纵使不住回响转折，将头回顾，黑翼凌空，分外显得轻巧好看。黑老送到斜对面高坡之上，回顾敌人不曾出手，万方已被铁笛子止住，劝了回去，手指自己正在说笑，只被看清，恶狠狠手指众人这面，怒笑了两声，方是往山口外连纵带跳如飞驰去。望子笑道：这野种长得活鬼一样，又像猴子又像蝙蝠，他那吼声比狼嚎还难听，哪里像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江飞正埋怨万方不让他上前，自己却纵江出去，闹得一头雨水，这是何苦？闻言接口笑答：你这小孩真不知深浅，如何不听招呼便先出手，没有我们在死，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。你师父劈空掌多么厉害，何况相隔这近，对头人又凌空，如换别人早已脏腑皆裂。他却只往前冲了一冲，轻轻落在地上，连身子都未摇晃， 这等功力岂是常人所能抵敌？你那一镖也真打得巧，他那最宝贵的鱼皮飞蓬竟被打穿一洞。这厮名叫黑老，原是人与山中大员交配而生，生俱异禀，又拜在一个义派能手门下，本领甚高，自来没有名姓，起时先叫他小黑，后来年长，在外为恶，自家改称黑老。休看人小，年纪少说也在半百以上，天性凶残，杀人甚多，专讲手抓撕裂。年前在武夷山中，我二人与之相遇，还有两个同党，也都凶恶已极。我和你二婶不是仗有失传独门兵器如意锁心轮和一口宝剑，想要全胜，照着彼时功力都未必能有把握。为了这厮心狠手黑，特意为他寻一老前辈，苦练了两年三元图解，准备等他上门送死。初一第三年中不免一场恶斗，这厮想是探知我二人的来历，知非敌手，二次相遇不胜必死，始终没有寻来。为了恶名远播，遭此惨败，自觉无颜立足，引往海南五指山中，常在两广为恶，行迹军籍隐秘。今年方是听人说起他的下落，既敢来此助纣为虐，必有几分自信。方才我听出门外树枝微响，同时瞥见老汉朝我打手势，料知来了劲敌，还没想到是他。后来看出多年不见，还拿不准他深浅，故意避往后窗，暗中准备先由你师父和他交谈。本意只想取笑，还不想当时相对，因其说话太狂，才忍不住刚刚回身，不料这厮竟是之机，立时收风退缩。你师父自然容他不得，先给他尝了一点味道，看神气，这厮只是昔年受创太重，存有戒心。又见我弟兄三人在此，唯恐三打一，越发有些胆怯情绪，仓皇退去。这一掌未将他打倒，可见功力比前大进，已非昔年。他和老鬼苏武一样，阴狠歹毒，不是断定全胜，当时情愿吃点小亏，事后报复更加残酷。你不该打他这一镖，他那鱼皮斗篷最是珍贵，本来刀斧不伤，不知怎会被你打穿一洞。此镖哪里来的，如此锋利？铁笛子接口笑道，此镖乃老汉所赠，原是百炼金刚，并还杂有寒铁金晶在内，能穿两三层铁板，上面还有老汉昔年仗以成名的标记，想是喜爱望子太甚，送了几只与他，要不是恐怕落在黑老手内，看出来历，我也不会抢先去拾了。万山笑道，此镖多年不用，爹爹恐兄弟胆大，山中遇险，赠了七只，上面虽有昔年标记，话早叫好，就被外人发现也不妨事。江飞笑道，原来此事老汉昔年成名之物，这就莫怪了，望子今日数次强敌，以后真要随时留意呢。万方气道，这野种小黑鬼，莫非真不要脸？方才我问他八年前所发狂言还未做到，如何又要与一小孩结仇，动不动便说用他那双脚爪把人活活撕裂，真个无耻该死，我绝容他不得。望子不必在意，日内我就寻他，是好的，先把我夫妻这两个仇人撕裂再说。铁笛子笑道，师妹何必和野种一般见识，望子也是胆大无知，以后不奉师命不许随便出手。今日虽和这野种结仇，这厮向来自大，师妹方才的话虽未说完，他便先逃，光棍一点就透，在未和我们交手以前，绝不至于单寻望子作对。我先还打算叫望子独居玉泉崖山洞，你们二位一来，我已惦记他，虽无需随同出敌，除却动手那天，早晚都有人和他一起，不足为虑。倒是他昨日吃了一点苦头，一夜未睡，我们三人索性换了装束，把形貌变过，去往王家畅饮几杯，午后我再出去一趟，让望子睡上半日，等我回来再打主意离开此地，就便试试对头如有人来，能否看出我们行迹，师妹你说可好？万方笑道，师兄如何专问我一人？ 我已半老的人，莫非还是当年爱好看的脾气，怕你把我变成丑八怪吗？自从那年用了你的易容丸，少却许多烦扰。你二弟童心未退，恨不能每次出门都变一个样子，一点不知爱惜。本已剩下不多，去年我们分手之后，沈大哥又寻了来。他向来不肯用这东西的人，为了一事不便露他本来形貌，剩下一点全被讨去，我们没有用的，才现本来面目，并非的已。这次寻你，一半为的是讨要，后听传言苏李二贼公然到处声言要和师兄拼命，又有土人口中问出你的踪迹，方是连夜赶来。以前两次相遇都在山中，故没有用，哪是怕难看呢？